今日嘅讲道题目呢系差传中的圣灵。咁正道嘅经文呢系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咁啊，苏传道呢系用和合本，或者呢你可以睇个屏幕，又可以睇你手上嘅圣经。请听我读，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的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么？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请苏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早晨，刚才领诗小组和我们领了一首诗歌《谁曾应许》，其中有个歌词这样说，除你以外不倚靠别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警醒，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在我们任何日子的里面，除你以外不倚靠别个呢？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差传中的圣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教会几时是最忙碌的呢？究竟哪一个月份是最忙碌的呢？我给大家答案是什么？各个月都这么忙。看看今年特别会有大会都有三次那么多。教会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布道会、 Soccer Camp、 培灵会，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差传大会，跟着十二月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友大会啊，诸如此类。差传大会当然所讲的是差传，我们教会每一年的都有短宣队出发去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十月、十一月，我们的崇拜的讲道和团契的查经都会用扩展差传来做主题。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思索一个问题，就叫做差传中的圣灵。而当我们讲及差传的时间，我们其实很自然就联想起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主耶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经文这样说，耶稣进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四福音书和在使徒行传，其实都对这个大使命有记载，不过重点各有不同，亦都各有独特的地方。今天早上，我就拣选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你要同弟兄姊妹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差传和圣灵那个关系是什么？差传中的圣灵，差传的第一步就需要有圣灵充满的异象。在经文的里面，一章一到五节，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知，我们看第四到第五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段经文亦都叫做大应许的经文。大家知不知道当中有两个字眼是最关键、最需要大家学习的呢？最关键的两个字眼是，我等着你，等着你的答案。等候，等候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难学的一门功课之一，尤其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不等得。当时主耶稣基督离开他们四十日，向他们显现并且讲说话，因为中间四十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开口跟他们讲的说话竟然是什么？等候。在过去这四十日里面，这班门徒已经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大风暴，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师被出卖，受到无理的审判，被鞭打受伤，被逼背起十字架，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整个人被十字架挂起。主耶稣还要在烈日底下暴晒几个钟头之后，道成肉身的耶稣断了气，死因很可能是流血过多。死了之后，主耶稣就被埋葬了。好神迹地，我们的主耶稣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留下空的坟墓。妇女和那班的门徒在这四十日内发生了很多事情，令到他们又惊慌但又惊喜。事情的发展很急促，根本就叫人没时间来到安顿下来，可以心平气和地去思想整件事情。而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叫做什么？等候。一等，等多五十日，圣灵降临在这班的门徒身上。主耶稣基督要求这班门徒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候。等候这门的功课不容易，门徒亦都唔系能够掌握得咁好。例如咧，大家仲记唔记得主耶稣基督当日佢要求门徒去客西马利园祷告嘅时候，佢叫呢班门徒警醒等候祷告。可惜呢班门徒点啊？瞓晒觉。跟住发生嘅事情，大家都应该记得。跟住主耶稣基督就被卖啦，门徒就好似羊被击打一样，各散东西。他们只是四围找地方躲起，让自己平平安安。主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们，他们知道这班门徒在耶路撒冷那里是跌倒，他就在这里说，你在这里起翻身。主耶稣基督要门徒留在耶路撒冷，他要这班门徒在耶路撒冷起翻身，要这班门徒好好来学习，学习面对逆境，学习怎样去警醒等候和祷告。在《使徒行传》28章的经文里面，有一半或者以上的篇幅都是记载了门徒经过祷告之后得着力量，然后一起去传神的福音，去报道，去差传。祷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乔治大知自传孙 一向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当地的信徒，同埋要向当地的华人来传福音，尤其是当地从事餐饮业的华人。但是在前年2014年的时间，我们被神呼召领受了一个新的异象，就是向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传福音。在前年2014年的中秋节那个特别聚餐的里面，忽然间来了几十个学生，这些学生需要福音，就是因为这个异象带领我们短宣队在2015年即是去年的时间，我们愿意付出行动。其实严格上来讲是上帝自己动，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跟南温哥华众恩堂联合组队，结果南温哥华众恩堂就由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带领了几个年轻人一起参与短宣，所以我们可以去到 UMBC 北 BC 大学 CNC 乔氏太子市的大专学校传福音，邀请那些留学生去我们所主办的家中秋特别的聚餐报道会。而在短宣逗留乔治太子时期间，竟然被我们接触到两个的年轻人 Debbie 和 David， 他们两个都是来自温哥华，他们两个分别在 BCIT 读了一个公共卫生的课程，毕了业之后一个就去了 Prince Rupert 做卫生督察，另外一个就去了 Lawson Creek 做卫生督察。不过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在2015年的年头申请了来 Prince George 做一年或者不够一年八个月的卫生督察的临时工，而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都有服侍年轻人的心。当时哇，我们好火热，因为觉得这个一定是神的计划，就好像神一早安排计划好一切，我们以为见机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对短宣队我们就很集中火力，猛咁同呢当地留学生嚟到传福音。所以去年聚餐嘅时间出席嘅人数100多人，係当地华人团契有咁耐聚餐以来人数最多嘅一次，而当中嘅学生亦都占有40%左右。神亦都係大大祝福今次嘅聚餐，喺呢个报道会里面有10个人信主，其中8个係学生。而我们都期望这两位的在职的年轻的信徒 Debbie 和 David 能够带领这帮学生，但很可惜不知为什么事情并不顺利，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令到我们想在乔治太子市服侍这帮留学生的计划裹足不前。他们两个很想有一个的团契成立，但一路都无法反应，可能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怎样面对逆境？我们不逃避，第一个学习就是警醒、等候、祷告。这两位年轻人加上我们这班的传道人，我们警醒、等候、祷告。 Debbie 和 David 在祷告里面得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们竟然两个同时间都申请了在乔治太子市长期工作。因为本来他两个都是一份临时的合约，合约期满就要翻返去 Prince Rupert 或者翻返去 Lawson Creek 来继续他们那份本来应该有的长工。结果神就答应他们在神面前的警醒、等候和祷告，他两个竟然同时间能够在乔治太子市政府继续工作。 Debbie 这个姊妹他就转了去专为服侍原住民的卫生部门，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有个空位可以给他申请。虽然去了不同的部门，他需要去原住民的保留区来工作，每一个礼拜要揸比较长程的车，但是在周末的时间他是能够回到去 Prince George 参与崇拜服侍年轻人。另外一个 David 他竟然由短工变为长工，原来份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原因是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让一些事情发生。他的直接的女的上司，他的丈夫因为患有抑郁症自杀死了，这个女的上司很想离开乔治太子市这个伤心的地方，上司离开就由另外一位同事顶替升职，同事就留了个空缺出来，这个空缺就能够给 David 补偿， David 就由临时合约变成一份长期的合约。另外 Debbie 和 David 其实两个人同屋企的关系都有些问题，而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他们等候，他们警醒，他们祷告，他们重整，他们两个都愿意将他自己的家庭的问题交给上帝来管理，两位也都愿意顺服神，谦卑地在神的面前重建同屋企人的关系。这些一切合神心意的处理，以致到他们愿意在侍奉神那里更加有力，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教训教导的里面，如果能够清楚明白一个的信念，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祷告，以致我们能够拥有这个圣灵充满这个的异象。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能够学习到我们一个美好的祷告的生命，一个美好的等候，美好的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警醒，我们等候，我们祷告，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让神带领我们成就祂又大又困难的事。圣灵会作工成就这些难成的事，因为我们愿意警醒等候祷告。差传的第二步，有圣灵能力带给我们使命。首先第一个是讲异象，跟着使命。在差传路上高，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圣灵和我们一起合作。可惜犹太人不太明白，犹太人一向最关心的事就是以色列国的兴亡。虽然他们愿意跟随主，但是他们愿意跟随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政权，重建以色列的国。对于犹太人来讲，复兴以色列国是神的应许来的，这个事实也是。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没错，是符合旧约先知里面有关弥赛亚一切的征兆。可惜犹太人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逼主耶稣基督造反，逼主耶稣基督背叛罗马政府。犹太人失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复兴以色列地上的国，是要复兴这班犹太人去属灵的心。犹太人偏行己路，结果出卖了主耶稣基督，将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送上十字架，犯上了谋杀罪。40日之后，这11个门徒几乎犯上了同一个错误，他们仍然都只是关注以色列国可不可以复兴，要以色列国在地上来复兴。虽然他们亲眼目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应许，也都印证回旧约所讲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了，但是他们仍然都以为自己亡了国的犹太人是需要复国的。11个门徒就兴致勃勃地跟复活了的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6节中间的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基督斩钉截铁地告诉这班门徒知道，不要想错隔离，千祈不要以为以色列国的事和神国的事要混淆在一起。以色列国的复兴可以告诉门徒知道是会的，不过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不过神国的事你们需要清楚知道何时。历史上话到给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的事是要不断等待，直至到1948年，即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1910几年之后，以色列在地上的国才复国，在巴勒斯坦地真正复国。但是神的国就在主耶稣基督讲了这番说话之后50日慢慢渐渐成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50日之后就是圣灵正式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神国就渐渐被建立起来。主耶稣基督在第8节那里将神国的成长，他那个秘诀和策略很清楚的向门徒来讲明。第8节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就是个使命，这个就是个使命。使命是什么？差传成功的策略是由远 由近到远。我哋睇《使徒行传》，好简单咁睇翻成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样系由近到远。《使徒行传》第一章去到第七章讲嘅福音系乜嘢？喺耶路撒冷传开嘅经过。八到十一章就系讲福音点样喺犹太传地同埋撒玛利亚传开去。去到十二章之后，廿八章所讲嘅系记载福音点样传遍当时被呢啲门徒认识到以为嗰个系地极嘅欧洲。喺过往二千年宣教历史里面，福音嘅工作大致上，我讲大致啊，都系依据呢个嘅模式展开。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然后由欧洲传到美洲，再由美洲传到中国，由近至远。而喺我哋当中嘅会众嘅里面，相信绝大多数都系嚟自香港。我哋睇下香港嘅教会嘅发展史系点样样。香港嘅教会由五十年代开始嘅时候咧，好多嘅教会慢慢渐渐嘅成立，而主要嘅福音对象就系香港本土嘅居民。到咗七十年代啦，香港经济起飞，部分嘅教会有好有差传嘅意识，所以咧佢哋热切咁推动呢个差传嘅活动，鼓吹我哋嘅华人系可以承接福音嘅棒，所以不断嘅派唔同嘅差传队伍去到唔同嘅地方，中国、外国边度地方都有，甚至希望能够将福音有一日传返去耶路撒冷。到咗八十年代，电脑普及啦，航空事业发达啦，全世界兴起咗一个资讯嘅革命，地球村呢个嘅概念，以至差传上对耶路撒冷、对犹太传地、对撒玛利亚地极有一个重新嘅演绎。差传就被认为三个嘅层次。英文 M1, M2, M3。M1,Mission 1, 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的是什么？向同一地方、同一民族来传福音。在香港就由香港的人专向香港人传福音。M2, 犹太传地、撒玛利亚，就意思就是说向同一个民族、不同的文化来传福音。例如加拿大有中国人在这里，就由中国人被福中音传福音俾翻中国人，加上咗香港九七嘅问题啦，唔单止造就咗好多香港人移民去海外，连传道人都移民到去海外，令到好多移民集中地嘅地方，譬如温哥华咁，华人教会非常之兴旺。而我亦都系一个好嘅例子，一个受益嘅例子。因为我移民过来先至听到福音，我亦都同在座好多嘅弟兄姊妹一样，香港出世，香港受教育，我亦都喺香港出入教会嘅自修室读书，喺中学、大学有唔少嘅同学系基督徒，但系冇人同我传过福音，冇人同我讲过十字架嘅救赎。喺温哥华，我撞翻喺香港认识嘅旧同学，佢哋系基督徒，我曾经问过佢哋，当年点解？你唔同我传福音，你估佢哋点答我？佢哋话：你当时咁鬼曳，我点敢从你传福音？用乜嘢教坏我哋？可能我喺微信主之前几乞人憎，希望而家唔系啦。喺九十年代初期移民过嚟温哥华啦，我二十几三十岁人，仍然都以为做好人就可以上天堂。冇人曾经同我传福音。但原来神早已经计划好，所以我在温哥华这个地方至听到福音，因为福音真的可以传到犹太传地，传到撒玛利亚。我身在海外，结果可以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得到救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成长，接受装备，最后并且神的原因委身我成为传道人，甚至得到教会的栽培，我几年来都可以去乔治大使市来到短宣，为当地的华人来到讲神拯救罪人的好消息。因为福音真是可以传到犹太传地，传到去撒玛利亚。M3, 直到地极。我们会向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过往几年来我们都有的了。例如罗牧师每一年他都会带领弟兄姊妹，尤其是去到非洲。去到非洲不是跟华人传福音，去到非洲是什么？当地的黑人，尤其是小朋友，你要传福音。传到地极。我们看回香港，在九十年代 香港的差传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领空，是城市差传这个模式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这个世界的大都会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在这里居留。我问大家了，如果我想跟香港的印巴人传福音，大家会去哪里？去哪里？是的，重庆大厦，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如果我想去菲律宾人传福音呢？中环的皇后像广场，那里有成千上万的福音对象给他们传福音。城市宣教就是在这20年来这样兴旺下来。印尼佣工这十年八年又多了很多了。他们礼拜日在哪里聚集？大家知不知道？铜锣湾。铜锣湾在哪里？维多利亚公园。所以呢，我们以后去维多利亚公园不是一定去打球，不是一定去游水，或者去公展会，或者去年宵，也都未必参加六四的烛光晚会，也都不是参加礼拜日香港电台的城市论坛，而在礼拜日去向印佣传福音。真的，我们香港有很多差传的队伍在礼拜日的时间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向不同族裔的人传福音，城市宣教。在今年的八月份，我们同 Operational Mobilization Canada OM 合作了一个名为 Vancouver Challenge 这个差传学习和体验的活动，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居住在温哥华的穆斯林回教的人士传福音。这个就好像香港二十年来非常注重的城市宣教很有关系，差不多。而下一个年度，我们教会也都会继续同 OM 合作，有2017年的 Vancouver Challenge 这个差传的 project， 让大家都有机会做一个城市差传的体验，希望到时有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参加。在这个世界大都会，我们可以叫做地球村，所以或者是说一个城市的策略的底下，耶路撒冷再不是一个地方，是指向我们同亲戚传福音。犹太传地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指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同我们的朋友来传福音。撒玛利亚，大家知道他的背景就知道是向我们的敌人来传福音。而将福音传到地极，意思就是指向我们身边的陌生人。这个当然是在城市的宣教底下有另一个诠释，撒玛利亚、犹太传地、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另一种不同的诠释。我们的教会一向对差传的工作非常之重视。我们有本地差传，我们可以叫调节大知识，这个是一个本地的差传工作。我们今年和 MBCCA 我们的华联会一起来到推动这个差传活动，我们每一个月都能够差派到一队的短宣队去。而我们教会在一年的里面有四次是我们教会被差派出去，是门落华人门落弟兄会当中差派最多次数的教会。我们感谢神，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差传工作有份。海外差传方面，我们仍然都去到不同地方来差传，接下来下一年有非洲的加纳，亦都有策划着的刚果，非洲刚果。以后正如罗牧师先前跟我们分享过的，我们甚至有机会去到南美的秘鲁利马这个地方来到做差传。利马这个地方大家想象不到，有的华人跟这里差不多四十几万，教会华人教会知不知道有多少间？这里有成200间，利马只有3间。当然我们包括 Vancouver Challenge 这个 project， 当我们去说差传的时候，无论我们讲本地差传、海外差传、城市差传，都一定有刚才所讲的意象，有刚才所讲的使命。不过大家重要留意的是，这些异象不是我们的异象，是专注于神的异象。任何一间有差传使命的教会，他们都有机会在差传上高容易跌入试探的里面。假如我们弟兄姊妹只是只是关注差传的事工、宣教的事工，忘记了这些一切其实都是神国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研究自己教会未来教会的一个差传的策略的时间，我们必须要依赖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有这个使命， 有这个意象，来到完成神国的事，神所定落的策略，来到完成神国的事，并且一定需要圣灵的来到帮助。最后我们看差传的第三步，我们要顺从圣灵带领差传行动。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是箴言29章18节。但不过我想问大家的就是，有异象是不是一定万无一失呢？以为异象就是一个免死金牌呢？人很麻烦，有了异象又容易陷入了另一个属灵危机里面。是什么危机？就是会有了异象之后翘埋双手等神去做，或者等人去做，结果就等同望天打卦，发白日梦无分别。经文话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个主耶稣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这个当日天使说，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耶稣基督赐下这个很特别的异象，特别的使命给我们，之后他就被提升上天空。经文说有一朵云彩接了上去，当时十一个门徒竟然只懂得定睛望天，完全不知道跟着要做什么。门徒的起码反应都没了。当我们有时不明白人讲话的时间，通常都你眼望我眼的，但不过他们没有，没有你眼望我眼，也都没得低头，只是定睛望天，给我们看到人生里面另外一种的境况。这种境况就是空有异象，不过只是懂得发白日梦；空有使命，就只是谈空谈理想。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提醒了一班读者，你们有异象有使命，就要回应异象回应使命，需要怎样 action， 需要有行动。所以当门徒定睛望天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间，路加就记载了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跟我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给他们一个好大的鼓励啊！天使提醒这班门徒，你不要发白日梦，你们要付出行动。使徒行传跟着所讲的说话，一章十二节开始起，就记载了这班的门徒和这班的妇女去怎样去警醒祷告，和一起去差传。他们依靠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去到不同的城市宣教，不同的城市报道。各位弟兄姊妹，这些的门徒和这班妇女，他们以神国的事为念，甚至将他们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们竭力尽心尽忠职守，将神国的福音带到去当时被认为是地极的欧洲。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都拥有这份迫切感，有使命有异象，同埋要坐言起行。使徒行传英文就是 ACTS， 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千万不要有使命有异象没有行动。只要我们付诸行动，上帝一定保守我们，为我们包底。在今次乔治戴姿士短宣的体验里面，每一个队员都经历神他自己亲自的保守。原来只要我们肯去，神就会为我们在后面好的安排，让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地为神来工作。有位队员去出发之前，和自己工作上的上司意见好不同，以致他在工作上不是很畅顺，甚至连告假去短宣他都不容易，不敢开口，最后都很不容易地被批准。但这个队员他仍都愿意排除万难，他愿意摆下他的工作，他因为这样而踏上这个短宣的路程里面。当然这个路程并不容易，但是在短宣检讨分享会的里面，这个队员的灵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和复兴。 让这个队员能够有机会重整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也都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圣灵的应许，去回到去温哥华的时间，去愿意同他上司和其他人和好，修补这些关系。另一个队员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担心踏上这个短宣路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体的毛病跨拖短宣队，因为短宣队要照顾他，额外来照顾他，因为身体软弱，他很害怕，他不想去，有使命有异象，他曾经胆怯，但是最终有行动，他有 actions， 他有从神来的信心，他知道上帝会为他包底。结果他在短宣队的第一日，他就已经勇往直前。第一日当我们去医院探访一个病友的时候，他就带领了一个原住民的病人信主，只要有行动，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包底，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第三位队员，在我们去短宣才知道，这位队员将于十月份的时间做手术。老实说，如果十月份要做手术的话，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短宣，有使命有异象，不过要做手术，我不去短宣，没人会怪他。但是他仍然坚持决定做手术之前去短宣。他本来没有打算将这件事跟其他人讲，但是为了辅导一个年轻人，他稍微透露了做手术的安排，目的是被好希望这位年轻人和大家知道，有使命有异象更加要有行动。上帝自然为我们来到铺路，让我们一无挂虑，让我们有信心来到跨过任何困难，上帝会承包一切。我自己更加有理由不去短宣。我妈妈在七八月的时间分别两次在街上晕倒，送入了医院急救。而在我去日本旅游的期间，我妈妈已经被诊断是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患有罕有的肺炎。但后期亦都知道在肺部有一个很大的肿瘤，或者是 scar， 或者叫 mass， 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会随时会爆发爆炸的一个肿瘤。所以在旅行途中，我是提早结束假期回到温哥华。我妈妈就在8月26号出院，情况一度好转。可惜当我临出发去短宣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妈妈的病情又再次恶化，脚肿得很厉害，腹部也都肿胀，气促无力，没胃口，脾变差，双眼视力变得模糊，在很短时间之内模糊了。他的听力本身听得不是很好，就在那个星期内完全变差得很厉害。我有100个理由不去短宣，但是神会保守他。我知道在短宣的期间，只要我愿意为神工作的话，神自然为我分担一切，有使命有异象有行动，其他就交给他。这个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短宣队15号一早出发，19号晚上回来。每一天我都跟家里 的家人在 WhatsApp 群组里面联络，母亲大致情况平稳，没有进一步的恶化，神他是信实无比，让我能够专心一致来到侍奉他，他会包底，他会 take care。事实上是当我短宣回来的第二日，一早我去探我妈妈，在途中已经收到 Lifeline， 我们俗称救命钟的通知，我妈妈在家跌亲。虽然我妈家已经是请了终点的姑娘来照顾她，家姐细妹都日日夜夜看着她，但她跌倒也都没办法阻止。我妈妈很快就再一次被十字车送入急症室，他的血压曾经最低只有上90下22，心跳最慢的可以是30，最快的可以是180。打了强心针抢救，情况稳定下来。可惜经过进一步检查之后，原来我妈妈的癌细胞已经在血液通输走，而肝癌的指数也都相当之高，不单止患上相当罕有的肝炎，另外普通的肝炎也都患上，肾脏的功能也都衰竭，大肠的功能也都衰退。妈妈指出，医生指出我妈妈的生命已经踏入了倒数的阶段，只能够用药物来减轻她身体上的不舒服和痛楚。生命的倒数的指数可以由10 数到一，亦都系由一万数到一。我唔知道我妈妈而家嘅倒数日子、倒数嘅数目仲有几多，但我知道我妈妈佢有永生嘅盼望。有一日，我哋会喺天家相见，因为我妈妈同我一齐喺1993年嘅时间信主，1994年11月一齐受浸。有一日，我哋会天家见面，因为上帝会为我哋包底。我哋愿意一齐喺神嘅里边警醒、等候、祷告。我哋要坚持带住意象，我哋要保持住呢个使命。我哋愿意付上行动，成就意象，达到使命。圣灵一定与我哋同在，让我哋能够清楚自己真系行喺神嘅旨意嘅里边。其他一切，上帝会看顾，上帝会保守，让我一无挂虑嘅为神嚟到工作。神要犹太人学习嘅好相似，由始至终神都想希望犹太人将他们自己复国的梦想放低，他要以神国的意象和使命为重，将神国的事视为他们应该负上的责任。犹太人是需要放低他们复国的事，神自然在他认为最适当的时间、最适当的空间为他们预备来到复国。神亦都是有这个应许，亦都结果真是实现了。让我们一同从这几点来到学习，我们马上来到作出行动。我们有意象、有使命，我们必须要行动。有意象就要有使命，有使命就要有行动。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来到跟随神。我们愿意一起为神来到作工。我们没错，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牵挂的事，神自然为我们分忧解困。今天早上我都担心随时 WhatsApp 会告诉我，我妈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愿意继续在神里面来到服侍他，因为我知道上帝会看着我们。愿神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同以爱还爱，因为爱他，我们愿意遵从神的旨意，并且愿意身体力行来到爱其他人。我们一同有意象、有使命，也都藉着圣灵的能力付上行动，为神来作工，为差传努力，为神的事工来到去努力。神会包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你感谢你，这个不是我的声音，不是我的意思，是神的声音，是神带领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不同的时间回转归向你。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回转归向你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又奇妙，都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带给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愿意将我们回转归正的故事来到带领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归向你，都有机会胜过罪恶。我们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愿意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让我们全地都充满爱、充满光。我们各人有不同家庭的重担，但我们知道神你会包底，你会为我们的家庭来作出最好的安排，以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国里面都有份为神你传扬神国的福音。愿神你带领，愿神你保守，愿神你继续让我们有同一个的意象、同一个使命、同一个行动。以上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